各位大家好，乌克兰停火谈判将在美国主导下于周一在沙特启动，谈判将分开进行，美国与乌克兰谈判代表以及美国与俄罗斯谈判代表分开谈判。谈判的首要目的，达成一项在30天之内停止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的协议。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靠近俄罗斯。其国防部长在慕尼黑年度防卫论坛上，并且设定了底线：一、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二、乌克兰对2014年以来俄占领土提出申索并不现实。美方事实上采用了克里姆林宫的叙事逻辑，致使所谓的谈判一开始就笼罩着一边倒的阴影。2月28日，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发生激烈争吵后，美国一度切断对乌军事援助和分享情报。随后，乌克兰表示愿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同时强调不会放弃任何领土。在无法迅速实现停火的情况下，美方的目标渐趋缩小和走向实际，提出首先就停火30日举行谈判。这一提议其实最早由法国提出，巴黎提出的是30日之内在空中、海面及陆地实现停火，美方的提议则缩减到30日停火，且只涉及停止对能源设施进行攻击。被美国逼上谈判桌的乌克兰希望至少与俄罗斯达成部分停火协议。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乌克兰高官对法新社表示，基辅方面希望在周一的讨论中至少与俄罗斯就能源领域、基础设施和黑海领域的部分休战达成协议。基辅同时表示已做好全面停火谈判的准备，但是遭到俄罗斯拒绝。其中一个理由是乌克兰军队目前部分占据着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克里姆林宫表示，此次谈判仅仅涉及临时停火30天，在临时停火期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乌克兰虽然被美国逼上了谈判桌，但对本次谈判仍然十分重视。乌克兰谈判代表团由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带队，俄罗斯代表团的带队官阶明显低于乌克兰。据介绍，俄罗斯的两位主要谈判代表，一位是来自于俄罗斯情报机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高级官员谢尔盖·贝塞达，自2014年起他已被西方列入了黑名单。俄罗斯侵乌初期，贝塞达被指责未能预计乌克兰强大的抵抗能力，一度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冷遇。另一位俄罗斯谈判代表是俄罗斯联邦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卡拉辛。为平息外界怀疑莫斯科敷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六称，俄方两位代表都是非常资深的谈判官员，且由普京总统亲自点将。但佩斯科夫没有说明为何总统府及国防部亦或外交部的主要官员没有担任代表团团长。据指出，这一回合的谈判应主要集中在部分停火涉及的技术层面。根据前述，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将讨论哪些设施或地点属于停火范围，如何监督停火等等。至于海上停火的可能性，涉及何种类型的船只以及黑海海域的哪一部分都有待谈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将把重点放在实质性问题上，停火涉及的地盘和设施以及如何监督停火。乌克兰之前曾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出面监督停火进程。乌克兰高官表示，这是因为美国人具有极强的情报能力，他们对地面和空中掌握得非常清楚。美国特使威克特夫周六对此表示，本次谈判的目标是达成停火30天的协议，然后在30天之内启动永久谈判。他认为距离这一目标并不遥远，但是要达至停火30天的协议，首先各方要就前线的停火条件达成协议。俄罗斯谈判代表卡拉辛周六对俄国国营电台表示，俄方希望至少取得一些进展，至于什么进展他没有详谈，但他表示他与另一位俄罗斯谈判代表贝塞达保持着不怕斗争同时有具有建设性的精神状态。周六，美国特派代表威斯特夫在博客中称赞2022年发动侵乌战争的普京，我不认为他是坏人，他的坏体现了特朗普的倾向。 美俄迅速靠近，导致地缘政治重新洗牌。乌克兰的隐忧始终是，美方为尽快结束战争，将迫使乌克兰接受有损其根本利益的和平条件。在谈判中，毫无疑问，俄罗斯人将希望在暂停和控制方面实行普京所说的细微差别。普京表示，他担心乌克兰会利用这次停战协议来招募更多士兵，并获得新的西方武器。与此同时，尽管英国首相斯坦默和法国国家元首马克龙特别希望欧洲的声音能被听到，但欧洲人在这些讨论中却被边缘化。不过，马克龙周四在巴黎举行峰会，泽连斯基和基辅的盟友将出席。欧洲希望在这一关键的时刻表达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同时做好向乌克兰不断提供军事援助的准备。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基辅军队则试图袭击俄罗斯领土以扰乱莫斯科军队的后勤。泽连斯基周六还宣布，他视察了保卫敦巴斯地区博克洛夫斯克的部队。博克洛夫斯克是该地区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后勤保障的战略城市，也是俄罗斯军队数月来多次袭击的目标。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克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